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啊！
欢乐 Junior L， 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 Junior 节目当中。我想呢，小伙伴如果去年呢有在看动漫的话，那么一定有被一个作品给烧到哦，那就是《鬼灭之刃》。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里面的角色呢？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我妻善意，因为呢他平时都怕那些鬼啊，怕得要死，但是如果他突然进入这个沉睡状态的时候，哇，又帅气的不得了，霹雳一闪就把鬼给斩杀了。其实呢，在《鬼灭之刃》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物件呢，就是武士刀。而武士刀呢，的确是日本的一种国宝级的文物哦。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里面所展示的一把名刀。这把名刀呢，传说中也是曾经斩杀过妖怪的鬼灭之刃哦。今天呢，在深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赞哥要为你介绍的宝藏啊，就是天下五剑之一的童子切鞍钢。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哈，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啊。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你应该是新来的武士吧？这么年轻就被允许使用太刀了吗？哈哈哈哈，真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没问题。拿起我试试看吧，感受到了吗？从平安时代一直到现在，将近1000多年的岁月中，无数的名将跟我一起并肩作战，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精神，都刻画在我的刀刃上。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甚至是挥舞着我直到最后一刻的足利义辉。而你，年轻的武士，你准备好让我这把名刀再次锋芒毕露了吗？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就是这种气势，童子切鞍钢可要再次宝刀出鞘了。
哎，小武士，准备好来认识这一把天下五剑之一的名刀了吗？童子切鞍钢。可能小伙伴会好奇说，为什么这把武士刀的名称这么怪呢？好像没有一个刀字，也没有一个剑字。我们可以稍微的把它拆解一下哦。童子切其实代表呢，就是他曾经斩杀过的敌人是这个酒吞童子。哎呦，赞哥，童子不是小男生的意思吗？难道这把剑斩杀的是小男生吗？哦，并不是的，而是在传说里面呢，这个酒吞童子啊，它是一种怪物，它是吃人的妖怪啊。而这一把刀呢，就是因为曾经斩杀了这个妖怪，因此得到了童子切这样的一个封号。而鞍钢又是什么意思呢？鞍钢啊，其实就是这一把刀的制作者咯。鞍钢是日本平安时代呢，博齐国里面的刀工，是非常有名的一 位工匠。那么他到底有多厉害呢？只要想一想，日本有那么多的武士刀被打造出来，而被称之为天下武剑的其中一把童子切鞍钢就是由他打造的，你就知道他在日本的武士刀界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哦。小伙伴对于武士刀的认识呢，多半应该是在动漫的作品里面，像是《鬼灭之刃》啊等等的。我们所认识的武士刀呢，通常来说应该是所谓的太刀，也就是像我们今天介绍的童子切鞍钢，它也是属于这种有弧度的太刀。这种太刀之所以要做的有弧度啊，那是为了要增加它的攻击力。因为通常来说呢，武士一拔刀挥出来的时候就是画一个圆弧形嘛，而太刀的圆弧形设计呢，可以让它接触到敌人的面积更大，而杀伤力呢也就更强了。日本的武士刀还有一个另外为人所知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刀刃非常的锋利，连子弹呢都可以被切开来哦，真的可以说是削铁如泥。诶，那小伙伴应该也蛮好奇的，这个童子切鞍钢这一把刀又有多么的锋利呢？据这个历史的文献记载啊，曾经有一位很厉害的专门试这个刀的这个武士呢，他就曾经测试过这一把刀的锋利程度。虽然听起来有点可怕，不过呢，这一把童子切鞍钢啊，居然可以一口气就把六个人呢都劈成两半呢！哇，所以小伙伴，你知道为什么德川家康、丰臣秀吉这些名将也都愿意收藏这一把刀了吧？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展示品而已，它是真的非常锋利的一把武士刀。那么刚刚赞哥也提到过，在传说故事当中呢，这一把童子切鞍钢曾经面对最厉害、最棘手的这个敌人呢，就是一个妖怪哦，叫做酒吞童子。酒吞童子这个妖怪之所以会得到这个名号呢，并不是因为他吃的都是童子哦，相反的，他会变成童子的形象，一个美少年的形象呢，去诱拐那些无知的少女哦。哎呀，真是可怕。而另一方面呢，哎，酒吞这一个形容词呢，就代表他非常的喜欢喝酒，而且一喝啊就很容易醉酒哦，这就是他的弱点啦。当时呢，大家很害怕这个酒吞童子的妖怪，因为他到处危害，而天皇呢就下令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豪杰叫做源赖光，要去征讨这个酒吞童子。而我们的源赖光带上的这个武器呢，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童子切鞍钢啦，只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童子切的这个名号，只是鞍钢所制作的一个宝刀而已。大家听说哎呀，源赖光要来斩妖除魔了，那太棒了，很多的勇士们呢也决定要跟随他的行列，一起去讨伐这个鬼。哇，这没想到呢，一号召之下就有上千名的武士呢想要拔刀相助哦。但是啊，源赖光想了一想，诶，这个酒吞童子不是一个愚笨的鬼啊，他可是很厉害的鬼，如果他知道我们这么多人要来讨伐他，那他岂不就先逃跑了吗？跑到其他地方去，只是危害了另外一个地方的百姓。不行不行，还是少一点点的人去对付他，但是我们要用计策来对付他。于是啊，最后只有源赖光以及其他五个人，总共六个人前往去讨伐这个酒吞童子啊。根据传说呢，他们带上了一些特别的毒酒，是要毒鬼用的。而在这六个人的巧言相劝之下呢，不只是酒吞童子，连他的手下呀也都喝了这个毒酒。哎呀，大家都睡着了，醉倒了。就在确定所有的鬼都没有办法动弹的时候，源赖光就拔出了童子切鞍钢，他大喝一声：我乃源赖光，纳命来吧。于是大刀一挥，就直接把这酒吞童子的头呢给砍了下来。哇，不过这酒吞童子果然是等级很高的 boss 哦，他的头被砍下来之后呢，据说还在空中继续飞来飞去跟源赖光决斗，最后好不容易源赖光才收拾了酒吞童子。而后来呢，这一把斩杀了酒吞童子的名刀呢，也被称之为是童子切，被历代的名将呢所 收藏所使用哦。哇，所以小伙伴，如果你想要见识一下真正的鬼灭之刃的话，那你可以到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馆来参观哦。当然呢，赞哥也要告诉小伙伴哦，鬼啊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打败鬼的方式并不是靠着武士刀哦，再锋利的刀都没有办法把鬼给赶跑的。真正能够打败鬼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所有的鬼呢都敌不过耶稣的权柄哦。所以如果真的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跟妖怪啊跟鬼怪啊有关的事情，请寻求呢比较有经验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甚至是牧师来帮助你哦。我们要呼喊的名字并不是炭治郎，我们要呼喊的名字呢是主耶稣救我，奉主耶稣的名呢一切的恶鬼都要退散。虽然说只是一个传说的故事，不过呢斩杀九吞童子的这一个传说故事呢还是让童子切安刚在日本呢是极负盛名哦。东京国立博物馆呢在2015年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很有趣的票选活动哦，它让网友呢可以从他们馆内收藏的12把名刀之中呢选出一把最想要见到的刀，那么隔年呢博物馆就会依照大家票选的结果来安排展览哦。而你知道童子切安刚得到了第几名吗？在这12把名刀当中，答案是第2名。哎呦，还有比他更厉害的名刀吗？哦，有的有的，那就是被称之为天下五剑当中最美的一把三日月宗镜。而且呢这把刀之所以会被大家所认识啊，那就要归功于有一款游戏的开发哦。这款游戏呢叫做刀剑乱舞，说不定小伙伴你有玩过哦。因为呢他把很多日本有名的武士刀啊直接人形化，于是啊这些武士刀呢就化身成不同样子的美男子哦。而三日月宗镜呢实在是哇太帅气了，于是呢虏获了许多女性玩家的芳心哦。诶，但是很奇怪的是童子切安刚呢诶反而没有在这一个游戏作品当中出现哦。但是这依然呢不会减损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他依然是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哦。赞哥自己会喜欢武士刀，应该是因为我看了一部电影，是 Tom Cruise 所演的《末代武士》哦。那里面呢，不只是盔甲，还有武士刀非常的帅气，更重要的是那武士道的精神呢，更是令我非常的震撼哦。而最能够象征武士道精神的武士刀呢，就成为了一种艺术作品，继续的流传下来了。喜欢日本文化或者喜欢鬼灭之刃的小伙伴呢，不妨也可以上网搜寻童子切安刚，欣赏一下这一把宝刀的锋芒吧。武器呢作为一种历史文物，我们常常会在博物馆里面看见哦。不过呢它出现在博物馆是 OK 的，出现在你的书包里面那可就不 OK 了哦。赞哥记得自己以前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有些同学啊可能为了耍帅，他们就会喜欢搜集一些武器啊，当然多半是男生吧，也许是 BB 枪啊瓦斯枪，甚至呢是一些蝴蝶刀啊折刀等等。哎呀，赞哥在这里要很严正的提醒小伙伴哦，千万不要把这些武器带到学校去哦。也许你的家里面自己有在展示或收藏，那是 OK 的。但是如果把它拿去恶作剧或甚至攻击伤害到了别人，哇，那你一定会后悔莫及的。赞哥也曾经经历过青少年的时期哦，我知道呢那种会想要战斗，会想要愤怒的那种心境。的确，我们要战斗，但是我们要战斗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内心的心魔。圣经告诉我们，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这是在箴言书16章32节所提醒我们的。希望小伙伴你可以让上帝来掌管你的心，让上帝来帮助你对付你心中的那个愤怒还有一切不好的想法。上帝其实也赐给你一把宝刀哦，比童子切安刚还要锋利的宝刀，那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一个话语呢可以破开我们的心，可以斩杀一切恶毒的想法，让我们呢可以真的活出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自由。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板上面留言跟我互动，或者呢寄信来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 Junior@ 良友.net。 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